我怕你们听不到。所以感谢主。我最近看圣经的时候，特别的注意耶稣所讲的比喻。所以我想可能今天我就开始耶稣讲的小比喻，也看下次继续讲不同的比喻。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也可以查马太福音十八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我们从十一节开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一节。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就是这一节。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我们知道耶稣的目的，他说我要来拯救人，给他们新的生命，给他们丰盛的生命，给他们属灵的永恒的生命，感谢他。可是他继续讲了十二节，好不好？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二到十四节，就是也熟悉的小故事啊。有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有没有？是不是找到吗？一起读啊！一个人，来一只羊，一只种子，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九十九只往山里去？阿们。所以耶稣先说他来的就是要拯救人，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可是后来他讲一个故事，如果有一个人有一百个小羊，一群羊，一百只羊呢，如果一个小羊走迷了，走开了，迷路了，不能回家了，他是不是会觉得，哦，我应该去找那个一只的迷失的羊呢？当然他说是，虽然他还是有99个安全在里面的，可是因为那个一个迷路了，他一定会找他。好像一个母亲，我们家有五个男孩，没有女孩，所以，可是如果一个人做错了犯罪，或是走迷了，我的妈妈不会说没有关系，我还有四个孩子，一个走了不重要了，不会的，一定会说还是这个是我的孩子，我还是疼爱他，还是要他回来了。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在这里换字代字说，如果有人有一百个，一个教会有一百个人，我现在说一个教会，如果教会有一百个人，如果当中的一个人走迷了，离开了，我们是不是要去寻找他呢？或是觉得99个还不错了，够了，还可以敬拜了，我们一定要像耶稣所告诉我们的，要去找他，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可能会进来教会的，可是也有一些人会离开，走迷了啊。也有不同的原因。今天因为下面的从十五节开始，耶稣就讲两种的人，因为是跟有罪有关系的，可能他们是犯错犯罪的，得罪人的时候，所以有一些人自己犯罪不愿意承认，所以他们也觉得不好意思回到教会了，也不要回到了。可是也有一些人是人之间中间有冲突了，有得罪人的，他们也是好像也不好意思回来了，或是没有受到欢迎的。所以我们这种两种人，我们等一下会看的，也要去寻找他们，把他们带回来了。所以 第一个，我们要耶稣的故事，要下面有两个故事，两个教导，就是说我们要去教导人，因为耶稣来的就是要拯救失丧的人，拯救后一定不要他们走开了，不要他们迷路了，走迷了。所以我们现在看18节，可是我再说了，因为有时候教会在这边的，我想我们有一点失败了。我们有时候还是觉得这个人已经认识主，如果他自己选择离开啊，是他自己的选择。可是我们知道，在一个大家庭里面的，如果我刚说，如果我有一个兄弟，如果他觉得啊，我不理你们呢，我要自己走自己的事情。我们还是想念他，还是要他回来了，还是应该跟他联络了，还是要尽量把他带回来了。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要看的马太福音18章的15节。好不好，我们一起读15到18节，耶稣讲的15到18节。好，一起。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做错，犯错了，犯罪了。信耶稣后，我们还是会做错了。其实可是最好的方式，如果我犯罪了，我信耶稣，可是我还是犯罪了。最好的处理的方式是什么呢？自己要省察，自己要认罪，自己要求主原谅。圣经也是我们在有圣餐的时候，有时候会读了。我们应该自己先省察，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先省察自己，我们就不至于受审判。这个意思就是说，上帝如果我做错的话，他要我自己认罪，自己回来跟他祷告。这样的话，我不用跟你们提，我不用跟你们说，也不用跟教会说了，也不会受什么审判。我自己就是应该很自然的，常常，可能是每天，可能是常常，如果我自己觉得哦，我得罪人，或是我得罪上帝了，我应该自己省察了，应该自己认罪。圣经也说了，如果我们走在都在光明中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可以承认我们的罪，上帝是信实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清洁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个意思说，最好我们应该自己祷告认罪，自己在你的读圣经的时候那个地方。这样的话，我不用跟教会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这是世人的事情。我们听到神的，我们读圣经，听一个人讲道，我们看别人的不好的例子，不好的榜样，我们就会说，哦，我不要这样子，我应该回来认罪，就求主赦免我。可是在这里，在18节刚读的时候，就是这些人没有自己省察，没有自己选，因为这圣经也说了，刚刚说了，他要这样做了，免得我们在世界末后末日也会受了跟一般人受了审判一样的。上帝要现在我们处理我们的罪，所以我刚说应该先自己做了。可是如果我自己不承认，或是不知道，可能我不晓得为什么不知道，可是如果我没有承认了，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所以耶稣给我们这个例子。 他说如果有一个人得罪弟兄，得罪一个人我们应该去趁着只有你和他的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了赢得了你的弟兄。我们知道如果人得罪我，那如果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就是小事情，好像不礼貌不理我，或者是做一半的很多的事情就是这样的话好像让我很生气的，可是就是让我生气而已的，不是很有道德的大的问题，我应该就忍受了，应该就是在自己的心里饶恕他，原谅他，就不用麻烦他，不用找他，不用做事情，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用嘴巴得罪人，我们还都会了，我们都会也有时候很自私的想我要那个，可能就看看你还是要的，可是我没有注意的，我就是因为想到自己所要的，自己要做的，我就是不注意别人的，自私的，我们都有就是这个毛病了，所以一般的时候我们不会跟弟兄姐妹提到了。他对我不好，可是我也有时候对他也可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会提到了。可是如果是严重的，如果是在圣经的说了是大的所以在这种要忍受了，可是如果是大的事情是犯罪，好像那个十条诫命的说，有犯奸淫的，有偷东西的，拜偶像的，或说太大的和谎话，就是骗人的，或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不能就是说哦，没什么事情。所以耶稣在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等一下会看第一步、第二步的，因为他有四步做了，要做了。所以他说如果这样发生的话，他说我们要去跟他讲话讲好的时候应该用谦卑的方式，好像加拉太书说，弟兄姐妹们，如果有人犯了过错你们这些的属灵的人就要用温和的方式纠正他，你们自己也要小心，免得也受了引惑引诱。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用谦卑的方式，用爱心的方式去跟他讲了鼓励他回来了就是这样的。而且他这个耶稣所写的那个十五节刚刚说有人得罪了其实那个你得罪你，你知道我们的圣经原来是希腊文写的圣经的，我们有希腊文的很多的样品，很多的部分的，有一些是比较久的，有一些是比较新的，都是可靠的，都是不错的。所以我的意思说，那个得罪你其实是在最老的，好像是不在你。意思如果有弟兄犯罪，不是罪你得罪你，因为当然英文中文它是有的，英文就 sin against you， 不是 against you， 不是你，所以意思说一样的，有人犯错了，我们应该有谦卑的方式跟他讲和。因为这个不是说应该把使徒门徒牧师叫他去跟他讲，不是。如果你自己注意到了有弟兄姐妹犯了有道德方面的罪，我们应该，你自己应该，我说不同，你一个人应该跟他先讲讲不应教别人。我记得很久以前我在美国牧会的时候，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姐妹，其实这个姐妹不错了，很有爱心她比较贫穷的，她的先生很早就离开家所以她一个人养了两三个很不是很好的孩子，那个孩子都是犯罪的，都是顽皮，都做错了。可是这个姐妹还是忠心的为他们祷告，也是爱别人，常常帮助别人。可是有时候她会得罪人，可是我说，有一次有另外一个人跟我说，哦，我要跟你提那个人，那个他叫 Jean， 他 Jean 他是犯了大错了。 可是有时候我没有做了，可是这次感谢主，他也先提醒我，我说你有没有先跟他讲这个错他说没有其实他常常见面的，可没有。我说好，不用告诉我，我不要知道了。你要先跟他讲好的话，指出他的错。如果他听你的话，就是好了，你不用说，不用告诉我，我不需要知道了。所以这个其实是耶稣说了，如果我们看到弟兄犯错的时候，我们应该趁着我跟他在一起私人的一对一的时候提出来他所犯的错。这样的话如果他听了，哦是，哦我不知道，或是认罪的，都一样的，他听了你，这样的话解决了，不用再听，不用再说，不用告诉教会，不用告诉别人的，这个好像已经解决了可是第二个如果因为有时候人，特别是如果是跟人同居或是做错的话有时候他们不愿意放弃了，所以他第二十六节说，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着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就做定准。意思是说，我们要告诉他们，这个不是小事情，这个是严重的事情。虽然你觉得哦，就是大家都犯这样的罪现在很普遍的人都是说谎话，现在很多是看黄色的不应该看的东西，现在都是同居不带两三位的，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你自己一个事情，这个是严重的，所以我带了两个人，我们就可以多谈这里所以这样的话让他知道了。我还是记得有一个例子真的就教会要做事情，我在台中的时候，在台湾的台中，我们开始一个新的教会，建立一个新的教会。那时候有一个原来在别的教会很久的时候，很久，因为来到我们的教会开始跟我们一起聚会了，有一个弟兄，他大概70岁左右，也有50岁的姐妹常常在一起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关系怎么样，就是他们常常来他们都是有教会的背景。可是后来我们发现了这个70岁的男生弟兄，原来是做一个校长，学校的校长，原来那个50岁的姐妹也是一个小学的老师，后来他们发生了关系其实那个70岁的人已经是结婚了，已经有另外一个太太，可是因为这个是在台湾以前的，他们在日本的那个战争的时候，好像他的太太保护他冒自己的生命指示他，所以他不敢叫他走开离婚了。而且那个太太因为他也是信主的话，他不敢要求他离婚走开了。所以结果呢，我现在认识他们已经20年，这个校长，应该说这个现在不是校长，他们开自己的幼儿园开自己幼儿园后20年同居了那当然20年后一般人觉得，我先好像有听到这个消息，我先跟教会的有一些领导的人，我们有一个委员会同工会，我跟他们提了，是不是这个好像是这个意，好像是这个情况，他们说私人的事情不要说，私人的就是私人的，不干涉他们的事情。可是好，所以意思说教会不要做什么。可是我回美国三个月，因为其实他们没有成为我们的会员，没有成为我们的会友，他们就是参加聚会而已了。可是我回去美国三个月三四个月，我在美国的时候，这个弟兄因为他有教会的背景，他觉得他要开始做教会的领导的人，他要教导圣经，他偶尔要讲道他要做这些的事情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真的觉得 现在他不是，他是我们的会，好像是会友，所以意思就是说，后来我们有一个同工愿意跟我一起，跟这个人一起谈话，结果不是很好。这两个弟兄姐妹觉得已经20年，你为什么责备我们了？你为什么要这样提出来呢？哈啊，好像已经是一个渣，所以一说他没有悔改，没有改变了，他们就生气了，离开教会，去别的地方了。可是我的意思说，这里说，如果他们不听，要带另外一个人要跟他们先讲的话，如果他们听，那不用再说，不用提，告诉教会，你们两三个人跟他谈话的时候，如果让他认罪了，这样就好了。可是第三个步，他说，如果他们没有听到你们两三个人，就若不听，是气节，是不是对？你们就若他听，就赢得了你的弟兄。可是若不听，你要告诉教会，告诉教会，教会的话就是要说出来了。为什么告诉教会呢？因为再一次要提醒他，这个是一个我们整个教会的按着圣经的教导，这个是我们是一个属灵的身体。一个人犯错会影响全个教会，不是一个小小的错，你自己处理就处理了。可是这个是你不承认的，在这里也会影响的。而且，所以也圣经说了，如果他不听教会，你要好像他是一个外邦人，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基督徒。虽然他说是基督徒，可是如果他没有听到一个人，没有听到两三个人，没有听到教会的鼓励，暖暖的、温柔的、温和的鼓励回来的话，这样的话也是要时间，因为有时候需要几个月，因为有特别是有严重的罪，不是一个礼拜就马上做一个，马上再两个，马上做这个。不，如果他有时间，也可以往神的话语挑当。那为什么告诉教会呢？因为教会也可以为他祷告。其实更多的人也为他祷告。教会也可以表示爱，表示关心。也如果有人有经验，有自己的故事，因为平常也许很多的会有。可能有类似的，在他自己或是在家，他们都可以也用试下来，再一次鼓励他做了。可是如果没有的话，也说了，我们要把他当作是外邦人，当作是非基督徒了。因为提多书说1:16说，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神相悖。意思是说，我们知道他们虽然说了，所以我们要。耶稣给我们严重的不承认的罪，可是这时候好像彼得想起来，是我们要饶恕他几次呢？如果他回来的话，如果他认罪的话，我们要原谅他，饶恕他多少次呢？他也是如今就得罪弟兄得罪你，我觉得可能他也开始想到他自己的弟兄安德烈，因为彼得21节，这是我们继续读21节，马太福音18:21，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一起读，我弟兄得罪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那是到70个7次。”好，可以，也可以，OK， 好。我现在就是他，所以彼得，我觉得也想起来，可能我这样说了，想起来他的安德烈啊，我们已经很久在一起，他常常接我的衣服，没有，不晓得有什么问题的，或是他常常接有点的钱没有还给我了，或是他常常用我的东西，用我的工具，或者用这个，不晓得。他说，可能彼得说那个安德烈常常得罪我，我已经饶恕他几次了。其实你知道彼得也说了是 饶恕他七次是够不够呢？因为那时候也有一些的人觉得上帝只要我们原谅人三次，因为旧约圣经在哪里？阿摩斯书，对，在阿摩斯书一章，还有几个地方说，耶和华如此说，大麻是三半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免去他的，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意思说，作为那个拉比，那个旧约的圣经的教师说，哦，上帝也不是原谅人，不是，可是其实我们知道了。所以在这里彼得又提出来了我们知道，其实在大家庭里面呢，会有一些的冲突，是不是呢？会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也是教会，也是类似的，也是会有人得罪人的，也觉得我已经原谅他一两次、三次、四次，这个已经够了。有一个基督徒的心理学家说，基督徒他认为是像那个好猪，在一个寒冷的冬天的夜晚，因为寒冷的原因，他们其实他们挤在一起的，也要保持温暖的。可是他们一直接近自己呢，他们开始他们的刺会猛刺的对方，破他们离开一点的移动的，所以他们一直是接近要温暖的，他就一直接近那个会刺对方的，就离开了。我们也所以教会也有时候是这样的，那个英文有一句话，也有说，我们有一句一个成语的说，在天堂与我们所爱的信徒在一起，那就是真荣耀；可是，在地上与我们所认识的信徒在一起，那真糟糕，那真不一样的。意思说，我们在希望在天堂一起住了，可是在这边的一起住了不容易的，所以不一样的。所以，可是耶稣其实我们知道在这里要跟我们说话了。耶稣说，先要七十个七次，不是三次，不是多一倍，不是多一倍加一的，乃是要七十个七，意思说不要算了，不要计算了。耶稣要我们一直原谅人，可是他讲一个故事，说为什么呢？好，我们23节，我们一起读23节到30节，好不好？23到30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财产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钱银，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的时候，和家儿女并且不卖，还我，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那仆人出来遇见他一个等，便求主，好，感谢主。所以耶稣要强调，我们真的要原谅人、饶恕人，而且要去寻找他们，寻找他们。如果他得罪我，我不应该就是在这边聚会，在这边祷告，在我自己的灵修的生活。如果我知道人对我不满意，或是得罪我，或是犯罪了，我应该去找他，跟他讲和了。可是耶稣彼得说有几次呢？在这里耶稣说70个七次可是他说这样，他说其实要这个情况，他说那个第一个人他没有，他欠了多少钱呢？他说是在这里 一千万是不是一千，我再看嘛，所以他在这里快看嘛，好，对，一千万银子OK， 我们知道这里是很大的，因为一个银子好像是一万，如果我们今天算的，我居然说了，好像你，可是一千万，你知道就够了。如果你有一千万的欧元呢，要欠的债，这个已经是蛮大了，是不是？我不晓得一千万的欧元呢，你需要多少年来赚钱呢？啊，可能就做不到了，是不是一千万的？哎呀，我，所以可是耶稣的意思说，这个人有欠了一千万欧元的债他当然他说哦，要耐心，要原谅我，要忍受一下呢，我会尽量，我会还清的，我会给你的。可是你知道没有办法，这个是超过一切的国家没有那么多钱的，一个人当然也没有那么多钱的。可是因为他就是要求，他就是求我怜悯我，然后就帮助我怜悯我，因为他要卖掉了，把他卖做奴隶了，而且他孩子们太太所有的东西，所有房子一切都要卖掉了。虽然你卖掉还是不是一万的钱，不是一千万的，可是都要卖了。意思就是说，按照法律来说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就是代表你和我，是不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这个第一个人，我们耶稣已经原谅我们，我们的罪不是小小的罪，不是几个而已，我们的罪好像我欠上帝一千万的欧元的，我因为我常常得罪他，常常虽然他爱我，供给我我所需要的，帮助我，爱怜悯我，带领我，可是我常常不相信他的话，常常不听他的话，常常有自私的我，常常也是得罪他，得罪人的，就是想到自己，没有顾念别人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嘴巴，在行为，都是像这样的人，犯了罪那么多次，意思就是说，我们永远不能还清了。永远不能做，我们应该永远在地狱下地狱做奴隶的，受苦了，受那个火，可是我们有一天，我们知道耶稣已经愿意代替我们受苦，代替我们受那个惩罚，付我应该我不能付的债，要还清我不能还清的债，耶稣已经做好了。那天你我相信了，是不是呢？你我说，我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我愿意接受为我代替我所付的代价，我愿意，我要成为你的儿女。上帝在一句话赦免我的罪，赦免你的罪，那么大的一千万的欧元不能付了，他再一次怜悯说好了。不知道这个王一样的，他的那个一千万银子不是从别人来的，他自己忍受了，他自己付那个代价。一样的，我们就是得罪神，我们说主啊原谅我，赦免我，他就马上擦掉了，洗净了，取消了我们的债。哦，我们应该如果你想，我记得，我现在记得，我接受耶稣的那天的，我以前的那还是聚会的时候，我很紧张，我的心脏也很大的吧。我耶稣，我知道我应该的，可是我不要了，我不要开口承认你，我不要什么。可是他感动我，我祷告接受耶稣后，我记得过了几分钟，哇，很大的平安就充满了我，我是永远得到他的帮助。我现在是他的儿女，我现在他要一直引导我，保护我，供应我所需要的，带领我，管教我，我是神的儿女了。哇，有很大的平安就是充满我的心。 我希望你也是一样的，我们一直相信耶稣，我们的非常大的债就取消了，感谢他。可是这个人，你知道这个故事，我刚读了，马离开那个王国王的时候，离开那个主宰的时候，他找到欠他20欧元的人，抓住他说：“你也得罪我，把我的我应该得的给我，马上给我。”这个人用同样的词：“哦，请怜悯我，我会付清了，我会还清了。”可是虽然同样的词，同样的情况，可是这个人就是20欧元的，就是2两银子，可是他不愿意了，抓住他说，也把他就是放在卖掉了，就放在那个监狱里面的。可是呢，所以呢，我们都是这样的看到这个故事。结果呢，我们要看的三个原因。耶稣说这个是不义的，是跑的，这个人就我们刚说好，第一个是第一个说为什么我们要原谅人，好像这个人不愿意原谅欠他20欧元的这个人。第一，你看31节，众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就把这个事都告诉那个主人。其实先是那个众人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先忧愁，是如果我不原谅别人，他得罪我，可能我很多的意思，我记得在另外一个教会也有教会的一个弟兄好像失业了，下岗了，后来从教会的一两个人借钱，后来也没有还清的，没有还给他们的。很快就有一个距离，因为他们也不好意思回来，不好意思说了。应该有人来鼓励他们说：“我知道这个是，我希望你也还给我，我需要。可是我要你知道了，我还是会原谅你，我们还可以想办法，给你时间也可以做了。我的意思是说，可是别的人会看到了，如果我不原谅他，我对他生气的话，这样的话，他说这个众人都会知道了，而且不是众人知道了，不是教会的人知道了。”社会的人都知道了，我好几次我们在教会的也听到了你们教会常常有分裂，常常有吵架，常常有问题，我不要去你那里的，你是跟我们可能一样不好或者更不好了，至少我们自己会说我们是坏人，你们说你们是得救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在约翰福音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如果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万人都知道哦，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跟世人不一样的。可是如果我们不是去找那个迷失的羊，得罪我的羊，不原谅他，世人都知道你们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你们所说的不会影响你，所以我们就会影响社会，让耶稣的名得到得罪耶稣的名。这是第二个原因，也是刚说了，32节，于是那个主人来对他说：“你这个恶奴才呢？你要求我，我就是把你的所有的债都免了你呢？”你应该饶恕那个他人。我们要知道，我们如果我不饶恕别人，我是伪善的人，我是骗人的，说我是好的基督徒了。可是真的我是如果我不愿意饶恕别人的话，我自己也许是那个他说是恶人的就是这样的话，就你这样的恶奴才。我们就是不好了。我记得这个也有时候是过一年过两年还是一样的。我记得有一个人 在美国一个教会，他有人得罪他，他不愿意回来到教会了，因为有一个人得罪他，他说，我鼓励他，你要原谅他，就可以原谅你。他说，我宁愿下地狱，不要原谅他，因为他是得罪我的这样的话。我们知道，可是不是就是在教会，有时候在家庭里面的父母对儿童的要求特别的严格，你应该做非常乖的、非常好的，也一直骂他，一直骂他。可是自己呢，自己还是会做不好的，还是会犯错了，没有求他的原谅。可是我们要求他，做好了，好像我们自己是用恩典，看自己，可是用法律看那个小孩子的话，可是那个孩子看我们觉得啊，这个是不对的，你说了，可是你也是自己也是做错了，啊，所以，耶稣说我们要原谅人，要去找他，他是一个迷失的羊，而且如果我自己不饶恕他的话，好像我就是可能他不晓得是哪一个位置离开教会的，可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原谅他。第三个原因，一个是如果我没有饶恕他，因为主要先饶恕我，以弗所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这个短棒、并一切的恶毒，我们应当在中间除掉。要你恩慈的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耶稣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因为神饶恕我们，原谅我们，我们要原谅别人的。还有第三个原因，34节，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那个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有的欠的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这样待你们了，这样待你们了。那其实这个，因为这是一定是得救的人，我觉得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会失去这个救恩，可是其实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没有怜悯人，没有饶恕别人，神就不会怜悯我们，不会有恩待我们的。雅各书说，雅各书二章十三节说，因为拿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所以我们要怜悯人，神都可以怜悯我们。我们知道了，也是他说了，如果在家里面的我对爱人的不好的话，我对他不好，上帝不会听我的祷告，会影响我的祷告，不会怜悯我，不会帮助了我。所以第三个原因也说了，我们自己会受苦了，没有平安，自己的很多人肚子就身体一直不舒服，一直软弱，一直有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不原谅别人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会影响我们的，那个有毒根要生出来了，扰乱我们的那个毒根，我们就是毒苦的，也是不喜欢别人的。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在这里也说了，我们真的要去原谅人的，要饶恕他们的。这个是那个迷失的羊，我们要寻找他，带他回来了。昨天我在教会，另外一个教会，其实也有一个姐妹，所以要起来做见证的啊。她说她有一个人得罪她，也是两个都是华人，一个人得罪她两年多了，她就要避免她，不喜欢看她。如果她看到她的这个人，要走到那边，如果听到她的名。就是觉得啊，这个人不好了，不喜欢他。可是他说，这个礼拜、上个礼拜，他要去车站，有巴士站，等车，看到这个人，他先没有注意到的，都是在前面几步，都在前面看那个人，他所讨厌的人，这个人，他又一直停起来，我要怎么办呢？ 是不是要转过来不挡车呢？或是要低头的看呢？让他好像我没有注意到，没有看到他，怎么样呢？可是因为上个礼拜他也是读圣经的时候，神也感动他。他说不晓得为什么，我至少应该打个招呼，问他你好不好？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他这样做了，就是问他你好不好？最近怎么样呢？后来这个人告诉他还好，可是有一个问题，真的不晓得有这件事情。后来因为这个人是，其实这个第二个人是不信的，那个姐妹做见证当然是信主了，第二个人是不信主了，所以这个姐妹也是好像真的有爱心的，有感动的爱心，说其实耶稣可以帮助你，我们也可以为你祷告，我希望你多考虑，认识耶稣，后来好像有还好的，沟通，后来就分开了。可是真正他做见证的，因为他两年就不要看他，不要跟他说话了。可是他一直也有烦恼，一直有不平安的。我就是这样说了，因为神耶稣在这里也刚说过了，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他要拯救，寻找拯救每一个人。也如果有一个人走迷了，得罪人或是犯罪，我们应该去寻找他，叫他回来了。这样的话，我们有所有的人，全家都在一起。我们知道了，在家庭里面我会做了，在教会也要同样做了。我们真的要饶恕人，要原谅人的话，要不然我们自己会没有受耶稣的怜悯，不会特别的恩待我们，可能也不听我们的祷告，自己心里也难过了，可是做的话，也刚说了，我们就赢得了我们的弟兄，我们赢得了他，哇！如果你好像有医生，不晓得这里有没有医生，如果你救一个人的生命，有没有好的感觉？这个人如果不是我，他就会死了，我救他好像就给你一个好的感觉，跟兄弟姐妹一样的。如果我没有去寻找他，可能他没有得罪我，可能去得罪别人或是犯罪了，可是我去寻找他回来了，如果没做的话，这个人可能一直会有苦的思想的，有讨厌教会，或者我们应该叫他回来了，抱着他回来了，好像要庆祝了，这样声音就说了，我们大庆祝了。这个米斯的羊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公开的这样说了，可是那个米斯的羊回来了，我们都高兴了。好，我们要低头祷告。耶稣，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爱你的小羊，你爱我们每一位，甚至于你牺牲了你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生命，他为我们流血，为我们受鞭打了，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钉死了，就是要付代价，让我们得到原谅，要我们得到赦免。主，我感谢你，感谢你，你是一次我们求你，你就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请你，你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不是就是过去的罪，现在的罪还是要继续的原谅。感谢你，感谢你。主啊，也是教导我们，我们要一样的，如果有人得罪我们或是得罪你，我们应该去寻找他，要求他，也求你也帮助我们，可是要用谦卑的方式来原谅他，吸引他回来了。主啊，我们知道这个是你的意思，所以我在我们的教会，这个教会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如果我们想起来，现在想起来，有一位或是多一位对我们得罪我们，或是对我们不满意的话，主啊，让我们能够决定了，我们要去寻求他，要求他用谦卑的方式，要不然我们自己会得罪人。主啊，要用谦卑的方式吸引他回来，求他放弃他的罪恶， 或是要讨论彼此原谅。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位有一个和好的有一个美好的人际的关系，让我们真的成为有爱心的兄弟姐妹。感谢你耶稣，我们知道这是你的教会，你爱我们每一位如果有我刚说的，如果有一位难过，一位不平安，一位迷路了，我们你知道你要差遣你的儿女去跟他讲话，跟他邀请讲和。主啊，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现在谢谢
感谢牧师的教导，真的是饶恕这一刻真的是很难做的功课。我们可以自己每个人心里自己暗暗的思考一下，这辈子有几个人你结下过真的很多的怨恨，这个人是永远不想跟这人说话的哈，至少不可能第一个开口，除非人家开口。真的让我们真的有勇气去破除这样去破冰，去做那个第一个人去开口的，去跟人重新和好的。下面有首回应的诗歌是邀请耶稣，歌词里面写到，当你忧愁失意的时候，前程艰难的时候，邀请耶稣来陪伴你，希望你能够敞开心门，邀请耶稣来触摸你。曾经很有意思，有一个姐妹，她看了这两段歌词以后呢，她觉得还不满意，还加了第三段歌词，她说，如果你快马加鞭春风得意的时候呢，也请你邀请耶稣来做你的朋友，来赐你明智。所以这首歌给大家，无论我们身处怎样的环境，我们都邀请耶稣来陪伴我们，我们从耶稣那里可以时时得到帮助。
Thank you.
就到这里。接下来是介绍新朋友的时间，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人，可以简短的介绍自己，你的名字，你的事情。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叫张耀平。
我是约根。
我们来自卡尔斯伍，当中有一些人已经认识啊，对，我们也认识你们这个团契很久了，记得在大概十几年前我们就认识这里，那个时候随后就有你们的传道来这里，来卡尔斯伍也来给我们讲到，那个时候那个叫什么姊妹我忘了，是，对对，怡蓉，那个时候潘怡蓉还有杨曼呢，对。还有是慧君姊妹呀，等等，王欣呀，那我们今天也正好，我和我先生就来这里。一方面我们来也很高兴认识了主里的彭姊妹，因为也是带到我的先生，有一个比较厉害的病，比较疑难杂症，所以呢，我们就卡说在神经科没有门诊，所以推荐我们要么来海德堡，要么去 Freiburg， 所以我们就在几天前呀，感谢主。彭姊妹非常热心爱心，我就传真，随后我们今天再跟她见一下面，帮助我们能够这样做一个决定，到底去哪一个医院呀，做更好的治疗。
好的，我们还有要一个圣火营在卡鲁跟海德堡的关系，在所以一起我们有做一点带了有点照片，要做点广告，你们大家都能来。
对，我们很高兴，今天今年啊，特别值得高兴，因为我们平常其实两个团体经常会有一些时不时的联系。那么在三年前，我们跟 Stuttgart 一起呀，有一次就是一起在巴登巴顿的生活营。那么今年我们很高兴，我们两个团体一起在那个 Schwarzwald 的 Helmwies 呀举办一个 summer camp。所以已经有15个人报名，我们很高兴啊！举行一共三天，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带了一些照片，那里的我们是在那里 KMB 举行，今年是第三次在那里举行生活营，所以我们也邀请今天做一些 promotion， 邀请更多的弟兄姊妹们去那里，那里风景很漂亮，如果你有时间呀，你安排得出来的话，那我们很高兴，而且我们请了从美国来的讲员，都是华人呀，很好的讲员牧者，他们专门为这个生活营飞到德国来，那个连续就是两三天，连续一周，那两三天专门有大概有两位牧者专门为这个生活营有讲员呀，所以你趁早如果有时间，趁早安排得出来。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想给大家看一些那里的照片，因为那里真的是很漂亮。那个 Jugendherberg 已经认识我们很久，他们也很喜欢我们这群华人基督徒，所以总是在 Sommer 有一个叫 Sommerloch， 也就是说他们只给我们华人单独的，整个场地都给我们，不租给其他人呀。所以那里有很多地方都供我们用呀，所以我们每一年，今年第三次，我们也认识他们，他们也很照顾我们，随后我们也提出每一年请他们照顾我们华人的饮食呀，因为很多人吃不惯，所以他们都做得非常好，晚上都有热的，特意加一点呀，所以就请你们看一些，我先生会做一些打一些照片，这个可以用吗？带了 USB stick 哦，或者我们可以用的啊，可以用的啊。它的时间是8月10，哦，我一下子对，它是一个周末，周五一直到周日，16到18，对，周五进驻住进去，下午4点开始，随后到星期日，下午上完结束了，我们再回来。
行，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可能我们可以先
好，
下面自己先讲。
对对，
好，
谢谢。
师傅，您刚才其实我在报告上已经，好，我们一把接下来那个介绍新朋友的环节先结束掉，还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朋友？
你介绍
这
里。
兄姐妹平安。我是昨天才来到这里的，然后第一次参加这个礼拜天的聚会。我以前几个月之前也来过海德堡，然后参加过一个礼拜四晚上的 Bible Study。 那我很感恩也很荣幸的来到这里，因为我是一个在中科院北京中科院的一个 PhD student， 然后过来访问前两个礼拜在那个 Leiden University 在荷兰，然后结束访问之后在海德堡待三个礼拜的访问。那么我信主的是从08年开始的，因为当时我生活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然后我觉得真的没有出路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希望，我也做了很长的心理咨询都没有用。然后后来我想到，其实在我生命中应该是我需要的是主，而不是一些 temporary 的一些层面的东西。然后自从我信主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很大的改变，我也重新找到了生活的 significance， 那生活的意义的所在。那么从那个，我当时最让我感动的是，我看到了那个马太福音中的一个话，说 Seek and you will find, knock and the door will be open to you， 就是你寻找你就会找到，你叩门就会离开。然后后来我也看到了那个比如说诗篇23节说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be in want， 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因此而忧虑啊，或者什么的。反正我是曾经是生活非常的绝望，然后甚至想要 commit suicide， 但是我后来有了主，走出了这个阴影，并且呢也找到了我应该走的一个路，然后慢慢的发展起来，然后才有了今天的机会过来德国访问啊，过来荷兰访问啊什么的。那么我现在是在北京读书，然后在中科院也是北京海淀教堂的一个 volunteer， 然后信主几年之后，前两个礼拜在荷兰受洗。感谢主，也感谢。Sorry, I forgot to tell my name。我叫蔡许，许许就是如生的许，也可以叫我 Maxwell 蔡 ，M-A-X-W 呀 ，Maxwell。谢谢他。我在这个地方会待三个礼拜，直到七月初走。谢谢大家，谢谢。
弟兄姊妹大家好，我先叫我说的名字，要不他就忘了。我叫孙建伟，是到这边来度假，然后是毛浩然的朋友，从沈阳过来，在这儿会待三周，不过下周之后我们就会出去先玩一玩。03年信主是在法兰克福教会信主的，04年之后我们就回国，就是这样。然后这边呢，我之前从来过两三回这每次都是有的时候到毛浩家来去他们家玩的时候的话，如果赶到周日的话我们就会过来。OK， 我现在住在沈阳，所以如果谁有去沈阳的话，很欢迎到我们家来，然后我们沈阳那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教会。好，谢谢大家。
所以呢，我们从这个星期天开始，一点时候我们在这里有一个
今天是16号，下一周呢，这里会有一个同工的选举的环节，好，我就不用再一个念了啊。周末里也有详细的情况，大家有会不会有时间的话呢，请一起参加。第三个是那个生活营，第四个是就是洗礼的消息。7月28号在 Thomas Camp， 我们有今年的受洗仪式。好，希望大家就是可以邀请弟兄姊妹一起来参加。好，第五个是还是我们星期四，星期四在这里呢，晚上7点钟有一个祷告会。如果你没有时间来这里祷告，或者说自己有真的是有负担有交心的事想托付给我，我们也可以随时随地为你们祷告，然后也可以匿名发到那个团契的信箱里面，然后呢，让我们带来为你代祷。好，接下来就是这一些事，我们报告都完了，然后我可以把刚才那个照片放出来。我还是简短说一下接下来的安排啊，因为今天我们有爱乐，所以呢，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爱乐之前，我们还有一个查经的时间。现在是16点。